这一周的题目呢是能拣选受罪被迫受洗。感谢主，我觉得这题目就是题目就写出了我们这一生的路，我们就是蒙主拣选，要受主罪，受圣灵的管制，然后被迫罪被成全的一帮人。听主任，我们好不好先把纲要里面的大点先大家解读一下。我来到第一大点，
雅各蒙神拣选，因此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
我来到第二个大点，在594页，
雅各的一生代表神的对付，雅各的神是对付的神。
第三个大点，创世纪
32:22-32节，叙述雅各一生中几条并关键性的经历，他被破碎。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周一的经节，这是以弗所书的1:4和罗马书的9:11。
就如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他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双子
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
感谢主持。原来周一我们就看，周一是就是讲到了神的拣选。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就是在以弗所书1:4说到，是在他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所以说这也正恰恰说明了我们受主的拣选是不是由于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主的主宰，然后在他的爱里面把我们拣选出来。然后弟兄在这下面的信息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呢有两方面的讲究。一方面呢就是神的拣选呢是在于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生的罪人，我们是不能够凭着自己得救的。而怜悯呢，因为怜悯就是本不该受怜悯的人呢，就是本不该得到的东西呢白白的得到。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真是神的怜悯，让我们白白的，我们作为一个本来不配的罪人，然后白白的得到了这个主的生命。所以说呢，神的拣选呢，第一点呢是在于神的怜悯，然后第二点呢，神的拣选呢也在于他的恩典。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所以说我们不但有神的怜悯得到了神的生命，而且这个复活的耶稣呢，复活的主也成为了我们的享受，成为了我们的恩典。所以说神的拣选呢不但在于他的怜悯，更在于他的恩典。然后我们来到周二的经节，是创世纪1:26和47:4。
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成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就领他父亲雅各的进去，站在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创世纪1:26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经节，就说到我们是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子，并且是要管理这地上一切的动物和爬物。这个说明我们是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子，而且是有着神的权柄的。然后在信息里面我非常摸着的就是说到这个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他的预定。就像我们在最后赞美父的诗歌里面讲到的，我们是预先标出的种子。
是，
因为让我想到这个标出，就像当我们在复习考试的时候，我们看到课本里面，我们标出的是什么？我们标出的是 非常非常重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而我们呢，就像那个一样，我们也是，就像神呢，就在这里面呢，就把他的种子最重要的东西就标出来。所以说，我们是预先标出，预先被拣选的。
Amen。
然后这里面下面的信息里面也讲到，讲到这个雅各受对付的一方面，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亚伯拉罕、雅各和以扫，以扫和以撒和雅各的神。然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呢是称义的神，以扫的神呢是恩典的神，然后呢这个雅各的神呢是要做对付。然后其实这就标出了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经历，我们一开始都蒙神拣选，然后因为相信得生意，然后呢我们在大大小小的市场都会蒙神的怜悯恩典和祝福，然后享受到做以撒的神。然后呢同时呢，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到雅各的神，就是我们要接受神的罪，也接受神的神权。就是我们再来到周三的信息，周三的经节是希伯来书的12:11和罗马书的8:28，一切
的管教，凡事不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就被你那借此受过考验的人，接触平安的义果。
还有
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又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周三还是讲到雅各受对付的一方面，然后相信雅各一生的经历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就是一个抓夺的一生，但是我们看到他越抓夺呢，神就会偏偏的越来对付他，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是为了他本身的益处，是为了他的益处，然后经过他一生的对付，他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王子，成为神的王子。然后我们看到天然是不能操控，其实从第一件事上，从他出生那件事上，我们就看到人的天然呢是靠父是不能操控的。雅各从母腹里面就是想抓夺，想成为长子，但是我们看到恰恰的在这第一件事上他就被以扫打败，然后只能成为父子，没有成为长子。然后在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处处都是有圣灵的管制，一步步在破碎他的天然，然后慢慢的呢，他也学到这一生的功课，就接受圣灵的管制，然后在主宰之下呢，让我们都能够得益处。最后呢，我因为在受对付的环境中，从我个人的经历里，有时候也会比较的有的挣扎，所以说。有两个经节想和弟兄姊妹分享，就是约伯记的第36:15-16，就是以利户对约伯的话，就说神借着困苦人所受的困苦救拔他们，借着他们所受的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忧患的虎口，进入宽阔不狭隘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还有就是临前的第10:13，那临到你们的试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我们受试验过于我们所能受的，他也必随着试验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怜悯恩典的神，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单单纯纯的接受神的对付，一步步的更新变化我们，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且我们永远的盼望是在那永远的新的发展。所以说感谢神。
好，那我就接着苏丹弟兄的交通周四到周六的信息。我们先来到周四来读一下这一天的经节，创世纪32:24-25，行后4:16。
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和他叫撒勒名，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让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正与那人摔跤的时候，他的大腿窝就脱了鞋。所以我们上了他，把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就像前面弟兄说的，神对雅各是有一个预定，而且有着拣选。那么接下来他就对雅各的一生有了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处处都是由神来起头的。然后在这一章，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就看到了雅各一个很强大的天然受了神的祝福。就是他在与神摔跤的时候被神摸了一把，然后他就失去了他的最强有力的那个天然。我们也在这个事件之前看到了雅各是一个非常抓住的一个人，这也是一个聪明和厉害的一个人，文武双全。但这个时候神不看重这些，所以说就来到他面前，一件一件的把他的这些他所认为强有力的东西一件件的开始对付。那么在这篇信息里面，就是一个强大的对付，就是他跟神摔跤的时候，甚至神都不能在人的形状里面与神取胜他。但是呢，到最后神对付了他，他感觉到他认为说他不行。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有时候对付我们，的确是来光照我们，来杀死我们这个天然，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不能凭着我们这个天然来成就神的荣耀，他要先把我们这个天然来对付得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是抓住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世上可能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可能不是这么抓住的，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的魂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的魂里边的抓着一点不比雅各的弱，这时候呢，神就来对付我们魂里边那种抓着，他会一件件的来对付我们。当这种对付来临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他，我们从雅各身上要学到功课，就是我们等到神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简单的顺服下来。神把雅各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肯定感觉是不是很好。但如果是雅各能顺服一点的话，他可能没有必要受这么大痛苦。也不是说让我们没有了天然的能力，但是我们天然的能力实在要在神的管制之下。我们再来到周五的信息，我们现在读一下以弗所三章16-17节。神对付了雅各的天然，就不是说把它废掉，只是让它吃掉天然以后，从它里面的宝贵东西来生出来。这个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往往是被我们的天然所拘禁，不能够流露出来。这时候呢，神就来对付我们，把我们天然除掉以后，自然而然的里面那个神的生命，就是基督或者他的荣耀和丰富，就会有一点点的流出。如果神真的怜悯我们，他随着他的对付，我们里面的那种丰富的流出就会越来越多。这篇信息也提到了破碎进十字架的功课，就是我们这个天然呢，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好，但是啊，就是实在是把里面那个美好的东西给掩盖住了，或者是给让它压住了，出不来。就神破碎的目的并不是破碎本身啊，是让里面的丰富随着基督来生出来。就是雅各并没有简单的说被破碎就什么都没有了，而是他里面那些荣耀的东西逐渐逐渐随着被破碎而被表露出来。这是神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再来到周六的信息。马可十四章三节，约翰十二章三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智慧的真纳达香膏来，洒落一瓶，洒到浇在他的头上。
那
他是玛利亚，就拿着一磅智慧的真纳达香膏，往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的脚，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你们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们。这里面前面说，神对雅各有罪过破碎，是为了里面的，是为了雅各里面那个生命生出来，这是他的一个神的目的。那雅各里面那个神圣的东西生出来也并非神的最终目的，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他的建造。我们没有这个里面的东西生出来以后，神没法用我们来建造他在地上的工作。这里边就提到了，玛利亚倾倒，打破玉瓶倾倒，跟纳达香膏那个见证，这个见证也是我们历史历代一直被传说的。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真是有福气，她是很顺服，主动的把真纳达香膏献上。我们看到了，雅各经历的另一面，就是雅各是被强有力的神对付，受了很大的痛苦。那么这里边的玛利亚的那个见证，就是简单的迅速的来到神面前，把最好的献上。这时候呢，这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玉瓶啊，需要被打碎，然后里边的香膏会露出香气来。我们里面都是有香气的，但是我们这个外面这个玉瓶太强大了，然后把这个香气给阻隔住了。神需要我们打破这个玉瓶。雅各身上神是来神来打破，玛利亚身上玛利亚自己来打破。这时候我们满了香气，就是我们是一个谦和宜人的人。满了香气的人都大家都是与他愿意相处的，愿意他接近的。一群愿意互相愿意接近的人，当时当然建造起来就容易些。神不可能说让我们一个一个把一堆玉瓶来建造在一起，需要被把玉瓶打碎。那玛利亚就是主动把玉瓶打碎，然后让香气流露出来，然后让主有了他的在地上有他的见证。这时候呢，神也能完成他的建造。
明白，感谢主。那这一次的生命的这个陈奕圣言呢，讲到雅各是蒙拣选受对付被破碎。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经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神这一块呢，其实他并没有啊，这个讲到神跟我们之间的起头跟结束。那亚伯拉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亚伯拉罕是从神的呼召开始的。但是在呼召之前有什么？有拣选。所以神在这个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像刚才弟兄讲的，把我们就标出来了。说是标出我们啊，也就是预定了我们是什么，做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啊，已过的永远的事。但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并没有。亚伯拉罕呢是照着我们的人，我们其实知道神的时候，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但是神的拣选呢，其实是在雅各的这个经历才有。为什么呢？雅各在出生前，他这个雅各跟他的这个孪生的哥哥在这个母腹里面打架，所以他的母亲呢就去这个利百加就去求告神，说这个是这个我太痛苦了，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打架。 那神就说呢，说这个两个国要从你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个是神呢在那个时候就拣选了，说什么呢，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所以在这个保罗弟兄就用这个做个例子，说善恶都没有行出来的时候，神就已经选了。所以就告诉你啊，你蒙神喜悦不是靠行为，不是说我做得好神就选我，他根本他还在母腹里面什么行为都没有的时候，神就选了他了。所以这是拣选。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在已过的永远从拣选开始。所以这个呢是在雅各的心里面，这是很宝贝。然后还有呢在将来的永远里，那将来永远里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永远就是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城里面啊，你找不到亚伯拉罕的名字，你也找不到以撒的名字，你也找不到雅各的名字，但是你能找到什么呢？以色列，就是啊变化过的雅各，也就是我们啊将来要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经过变化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子，那就是他的目的。所以神的拣选有一个目的，这个也在雅各的经历里。好，就是雅各后来呢神就跟他说，你不叫雅各了，你要叫什么？以色列，就是什么？神的王子，神的儿子，而且要做王啊，就是神的王子。好，这个是关于拣选这一部分。那么虽然是神有拣选了，但是雅各呢对这一点是非常的不清楚，非常的不清楚。所以他呢最开始呢就是他的经历分几段了。第一段的经历呢就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抓夺的人，他这个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抓着他哥哥的后脚跟，他的意思说你不要先出来，我要先出来。但是呢他没抓过，因为那个以扫啊力气比他大，所以呢他呢就只抓住他的后脚跟，这是第一件事比较有印象。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他用一碗红汤换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呢他哥哥那个打猎回来很饿，他熬了碗红汤，他说啊，说你要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这个红汤就给你喝。那个以撒就答应了，就轻看他的长子名分，他就把这个用抓夺的办法把这个长子名分拿来。然后呢第三件事呢就是又去骗他的父亲，把这个他父亲要给以扫的祝福把他拿过来，那就是这个穿这个羊皮的这个像羊手套一样的，这个就这个皮肤就像那个以扫的皮肤，然后呢就跑去假装成以扫，然后让他父亲帮他祝福，那就把这个祝福也骗来。所以他在第一段经历里面他就这么三件事情比较值得提了，就这么三件事情，就是抓脚跟，骗这个买长子名分，然后呢骗祝福，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想象啊，这是一个这个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都是满了神的祝福啊，他就很有这个富裕的这个，然后呢也没受过什么苦。一天到晚呢就在用他的计谋去抓东西，是这么样一个人。所以他对神的计划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神要他成为神的王子他没印象，他只知道我要抓，他知道那个是好东西，神的长子那个长子名分好东西抓起来啊，祝福好东西抓起来。但是呢他不知道神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结果呢他哥哥生气了说要杀他，结果呢他就只好跑，说什么呢，跑到那个他舅舅拉班呢，就是他母亲的哥哥那里去。那一跑出去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从一个这个富家的子弟啊，衣食无忧啊，就变成什么流浪在外的人了。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一周我们伯特利的梦。在那个时候 神就来在环境里面，神就来接触他们啊，所以我们也会在环境里面接触到神。神来了，并不是说啊，先把他过去说这个犯的错误先数落一遍，是吧？你这个雅各，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坏事，所以呢，我要来对付你，不是这样的。神呢，把他的心意告诉他，把他的心意告诉他，就说啊，这个我是你那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然后他把这个祝福给他啊，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为福啊，而且这些啊，还都是神已经给过亚伯拉罕的祝福。神还有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福真是太了不起了。神说什么？说我一直与你同在，直到我完成跟你这个约。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那我们一个人的话，我们要是这个跟谁说我要给你什么什么，我还要观察观察这个人是不是靠得住啊？神是很有把握，即使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神呢、啊、是有把握，他一定能够成为什么，成我要他变成的那个样子。所以神啊，这个约定就是非常的确定，你这个我要一直与你同在，直到我完成你这个约。哎，结果呢，这个雅各醒了以后啊，他把神交代他的这些祝福可能就忘得差不多了，他只记得说，哎，这个地方是何等可畏，这是天的门，神的家。然后呢，他向神就祷告了啊，祷告的时候呢，你看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神呐、啊，你要给我吃的，给我穿的，那你给我了这些呢？我的十分之一我奉献给你。你就知道说他离那个神的要求啊就差得很远啊，他只是说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吃的穿的，还是眼光还在这个地方。然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就经过一段流浪呢，他就去碰到了这个拉班的女儿叫拉杰啊，就是拉杰。看到拉杰以后啊，就这个痛哭流涕，这个人呢从来没受过那么多苦了，流浪到这儿总算见到亲人了，哇，哭啊。然后呢就碰到他这个舅舅拉班。这个拉班是谁呢？就是神专门用来对付他的。这个神呢，其实他的环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用来对付这个雅各，然后让他变化，但是这个拉班呢是特别的。这拉班啊，说实话跟雅各两个人呢也不说不出谁比谁更狡诈。这拉班怎么骗雅各呢？他是首先是当就是雅各是看中拉杰了，但是他先呢让雅各为他工作七年，但结果呢把另外一个女儿给他了，结果呢他就只好为着拉杰再为他工作七年。然后呢他又十四改了他的工价，这个还有好多好多。这个后来啊到这个两个人摊牌的时候，雅各都跟他讲了，这个就是你们去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就是摊牌的时候，雅各吐露苦水啊，你怎么对我不好？那好，那这个拉班是这么样狡诈，那雅各呢也好不到哪去。他呢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呢，表面上是说要把好的羊给拉班，其实呢他把好的羊都自个儿留着了。他就是用个诡诈的办法呢，把这个拉班的羊群里边的好的东西他就拿走了。所以在这个二十年，他服侍了拉班二十年，十四年是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六年是为了他的羊群。二十年里面，这两个人呢就拼命的在对付。所以在这个就是神用这个环境来对付，那对付到一定程度啊，这个人呢是有点开窍的。所以到了二十年的时候呢，神说你要回去了，哎，他就神说我要回去我就回去，他就听神的话了啊。然后呢回去的时候呢，路上呢这个拉班就来追他嘛，追他以后呢，神还给拉班一个警告，说你不能跟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在那结盟，结完盟以后呢，他就向神献祭啊。他现在呢第一学会了听神的话，第二呢他学会了献祭，然后第三呢他也会祷告啊，他就从向神祷告。为什么他回去啊要见那个以扫的时候他还害怕，那以扫是不是还要杀我？ 所以他呢也向神祷告了，神啊，说你是应许过我的，他就想起来了，你应许过我，我的后裔要怎么怎么样，我有很多很多福，是你应许过我的啊。这个向神祷告，说他这些都会，我们呢大概也会，我们信了主以后啊，碰到一个什么事我们也会祷告。哎呀，神啊，你是一定会赐福给我，你这个我们信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做一件什么事啊？他还那个哦，对，还有一件，他路上还看到一个马哈念，就是啊。他看到啊，有一营的天军跟他同行，就是神说我永远与你同在的时候，那是被他看见的。他看见有一对天使在那，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叫马哈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两营军兵，一营呢是天上的，一营是他自己带的，所以他起那个名字。所以他看见神与他同在，即使如此呢，他还是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先去讨好那个以扫。送点羊去啊，怎么样？就是让这个以扫能够一堆一堆的见到他的仆人，他留在最后。那这样的话呢，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以扫的气大概会消了。啊，他跟我们这完全就是一样的人。我们一方面跟神祷告，一方面呢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自己的办法，要用自己的办法呢来应付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啊。一定要就是从雅各身上想到这个变化的过程啊。我们开始呢是完全靠自己去抓，然后呢等到神向我们显现以后呢，我们开始跟神说啊，哎，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喝的，我会这个我就会这个敬拜你，我就会把我拿的东西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然后呢碰到事情学会祷告了啊，学会祷告了，但是呢祷告之后呢，哎，我自己还得好好的看算盘算，但是就是我。但是呢，哎，到了那个地方那天，在那个渡口，神真的来彻底的破碎他一下，跟他摔跤，摔了一晚上。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描写很好啊，说是什么？神不能取胜，就神跟他摔跤，神不能取胜。所以呢，神就摸了他的那个大腿的那根筋，就是他最强壮的地方，摸了他就瘸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完全的暴露了以后，把我们的个人完全的暴露以后，由我们里面最强最强的自己那一部分，在某一天神就来摸，神来摸，那我们肯定要抵抗啊！神啊，我这放不下，我不能放下。比方我的自尊啊，比方我的这个啊，我的这个我的自傲啊，我的某些东西啊，我的这个我的高贵的品质啊等等啊，哎，我放不下，就跟神争，那争到最后呢，被神摸到以后啊，瘸了，瘸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破碎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哎，他瘸了以后，按理说没有力气了，哎，他一把抓住那个神，那神说那天亮了我该走了，哎，不行，你不能走，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啊，你不能走，哎，这就是我们被神破碎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无用，要抓住神，神呢，那这件事你一定要，这个你要祝福我，你祝福我呢，我才放你走，哎，这个是。被破碎了人以后，他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抓住神。好，他抓住了神以后呢，神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你不要叫雅各了，你叫什么？
色利。
所以我们呢，当然这还是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部分，但是我们就知道说，神在对付雅各这段经历，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啊，我们是不是也是像雅各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大腿筋在那个地方啊？是不是？甚至说我们平常神对我们的对付，也就是说相当于那20年为拉班做工啊，我们以为是大腿筋，还拿来去跟人家这个吹嘘啊。我在某一个事情上神是摸了我了，那我就破碎了。其实你破碎了没有啊？有没有真的破碎？真的是我们要知道，在神面前啊，真的是要好好好好的要。 要反省我们自己了，我们的人真是要好好的破碎一下。
是，
哎，感谢主。
于心弟兄把雅各的故事都给我们讲完了，讲完里面有什么感觉？我告诉你，雅各那个20年的经历，他说，老板有14改的他工价，那不是涨工资。然后他白天呢，炎热消磨，黑夜呢寒霜体湿，不得合眼，还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苦比我们现在到底要多多了。但是这个20年呢，我告诉你，雅各基本上没有被变化 ，OK。所以这些点就非常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经历一些苦难，在我们身上却没有被变化。所以这边的信息就非常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你看刚才弟兄都交通的，我们都是蒙拣选的，对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双子还没出生，他已经把他拣选大的要不是小的，对啊。他的爱雅各恨以手，所以我们都是神所爱的。创立世界以前是爱我们，为了能够在基督里能够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归于他自己。所以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所以上一次我们说了神有他的梦，然后这个愿意这样伯特利的梦也能成为我们的梦，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都是为了在这里跟神一同来建造神的家。所以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建造，能够有个团体的彰显。所以但是我们看看我们每个人的情形，对吧？我们有多少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彰显，我们都知道，对吧？你看到像脾气急一点的时候，你看到很 stubborn， 脾气不急的弟兄姊妹我也交通过了，你那个心情很好，你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能接受，那里面 stubborn 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个拣选，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这些人呢是根本就不能被建造，除非他在我们身上有个变化，有个破碎，把我们变成个可建造的材料。所以这篇信息就特别告诉我们，神不仅是一个拣选的神，然后他也是一个对付的神，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要把我们变化成得荣耀，走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让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被建造。所以我看到雅各的经历当中知道，对吧？神就一直在那边对付他，每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从雅各的经历我们看到，他是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在这里面主宰的安排，为了要对付他。那这样呢，在我们身上呢也一样的，我们每一个环境呢都是神在为我们预备的，为的是来变化我们。对，然后有一个很重要一点的呢，神在爱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他的对付呢并不是为了来惩罚我们，这一点不要搞错了。因为好多时候我们一在某一种的环境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产生抱怨，但实际上神是爱我们，他要对付我们是因为他有心头有个美意，他在这里有一个旨意要成就，所以他必须把我们变化成可建造的材料。所以他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是在爱我们，然后在爱里面的管教对付我们。所以雅各的历史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圣灵在里面管教的一个历史。但是你看到那个我们每个人呢天然都那么强，你看到雅各的最后呢32章的时候，他的天然强那个程度，我们从他与神的摔跤的过程就看到。所以这与神的摔跤实际上就说明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多事情上也与神摔跤。神愿意叫我们这样做，我们不肯，一直在那么挣扎，然后呢，这就是摔跤的过程。就看到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些很强很强的天然的特点，更是需要神来摸我们一把。这是从雅各的那个在摔跤的事情上来看这件事情。直到雅各被摸了一把的时候呢，他这个器皿才被破碎了一点点。这个时候呢，神才有机会把他自己吞噬到他里面。所以就可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个器皿不被一点点的不被破碎，神你根本没有机会把他自己做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就让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要看到啊，我们要弟兄的分享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操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5个点。第一个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个环境临到我们都是神的旨意。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的某个情境行动碰到我们某个环境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问主啊，你再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学什么功课，对啊。然后那个跟主求啊，那主给你个感觉的时候呢，给你告诉你的时候呢，你就要一个顺服下来， 然后就是要一个要一个认罪，就跟主啊赦免我，然后你在那边顺服，顺服完以后呢，还有最后一个，还有在这里赞美主。所以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听清楚，这是我们每天要学习的。每个环境领导我们，我们就要知道这些主，就让这个环境领导我。然后我在这环境当中要学什么功课，然后我们还要向主认罪，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然后你还要顺服主的带领，最后呢要对主满了赞美。
Amen。
只有这样子，然后让这些雅各地的变化呢，才能成为我们的实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看到，都是非常强壮的人。所以这些点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都需要被变化。然后我就很喜欢一个那个经节的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对吧？雅各被神摸了一把以后，他瘸了以后呢，他说了一个什么？他说日头升起，照在雅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被主摸了一把呢，有个破碎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图画。所以愿意我们真是都能够渴慕，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愿意摸着主，让这个真正的光能够照在我们身上。因为以前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到日头升起能够照在雅各身上的，所以这个每一步呢都有个荣耀的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每个人里面。所以这一章就特别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必须被破碎。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对吧？我们在这里很容易我们在分享或者是要把基督分赐给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如果不干净，就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分赐出去。然后呢我们如果我们的魂被破不被破碎呢，我们就把主就是限制在这个灵里面，他就不能够把他自己呢安家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天天就要祷告主啊，你要你的大能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让你可以安家在我们心里。主要做了一点就是要从他灵里面一直扩充到我们，直到安家在我们的心里面，全人被他得着。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器皿呢，都必须是个干干净净的器皿。所以我就觉得在读尼利行的一些著作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宝贝他对他这个人被破碎，他的生命就出来，然后供应每一个人。你看看呢，我们看到那个弟兄们能够供应生命的时候，哇，我是真是很渴慕我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供应生命的人。所以愿意主在那个每个环境里面都向我们说话，都愿意让我们一个顺服他的心。我很摸着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就是他说我们的魂的各部分也必须让神破碎。他的魂的破碎呢，不是说我们的心思就不再思想了，也不再表达什么意思的，我们的心思呢需要被更新。尤其在这个我们现在是那个技术的很先进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被对付。因为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这个器皿如果不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不把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倒出去的时候，我们很难让主的话，很难让主的生命更多的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弟兄一直在一个弟兄经常说啊，我们的心思若不被更新，我们就很难在这里过一个教会生活。实际上主要得到一个新人，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要更新。所以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每个状态下要对付我们的魂，就是不要去读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让宝贝主的话，让这些话能够天天来进到我们里面，在里面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点呢，说如果是我们里面有个宝贝，如果外面的器皿不被破碎的话，里面的宝贝就很难够像那个像真纳达香膏一样，那个香味就能够出来。所以你想一想，这些对我们每个人生活呢是有多么重要，对于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希望看到有更多的馨香之气。但是很重要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要有建造，每一个人呢就必须被破碎，对啊。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被破碎，我们就很难建造。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这些重要的点的时候呢，主啊，真是要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愿意服在你手下，让我愿意向你敞开，让你在我身上有路，做你心头所喜悦的。你要知道主要做我们心头所喜悦是什么呢？就把我们变化成与他长子一模一样。当要变化的时候，他必须要我们许可。如果有的时候甚至在新起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从环境当中学功课，也还是一样刚硬的心。所以这些点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真实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就有个破碎一个洞，让他能够更多分赐，然后就慢慢我们这个旧人就越来一间一间的被破碎，神的生命就一间一间的加在我们里面。只有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才能够在这里有个真正的建造。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个环境里面都能够学习 让我们学习的去问主，让主一天一天呢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否则呢我们就跟基督教里面一样的，他的基督教里面所做的呢就是改变我们外面的行为，但是呢我们在主会后面神要做的是要摸着我们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一摸着了，这个生命就出来，就完全在生命里的事情。你在基督教里面呢很容易我们就，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对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个人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一定要读到这些话，就要定在这个操练里面，否则呢我们就有一些支持道理。有一个弟兄在这个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好多的支持道理了以后呢，就跟亚沙龙，你知道呢，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头发长得很漂亮，一个男的，那最后呢这个头发就表示我们的一些支持道理，最后呢他这个头发挂到树上就死了。所以如果很多支持道理呢都成为我们的帕子，对我们并没有益处。所以因为我们读到这些话呢，都能够好好靠着主的恩典进了这样的操练里面，每天生活当中活在这样的管教之下。我现在就特别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是实用。就比如说上回听到那个王胜达夫妇他们的交通，哎，你可以跟主一样的过生活。所以那有一天呢，别人给我什么人都给我工弄个乱七八糟的活，我快点要急了，然后我就想起这句话：主啊，谢谢你给我这环境，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又可以更多的经历你。回家一转，哇，我把事情做完了，然后里面也很喜乐。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不要把它当做知识道理，只是跟别人讲。像主借的每一次机会，都是跟我们自己说话。像读圣经也是为我们自己读，不要是为别人读。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真实在我们身上洋溢出主的馨香之气。
这个是我们来的这篇翻译，主要是帮雅各书对付的这篇信息。雅各的经历啊，这个创世纪，我们现在能够讲，他是比较熟悉。现在还是我们讲这个，知道这个雅各的经历啊。今天我是想问我自己，你是不是雅各？是不是？我跟弟兄姊妹也有这么感觉，好像主要就在问你，你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是应该还很强大。
哎，这
个，需要我为什么需要我们要破碎？我们如果我们天然的这个人不破碎啊，这个里面的这个灵就不能出来，我们的生命也是不能长进。然后这个跟神摔跤啊，这个经历啊，我这两个我都这个经历在我身上很明显，我就感觉好像也在跟神摔跤，可能听什么也都知道，就是好像这个神有心意绑进来，又好像。你需要我又到上海去到国内去，我说主啊，我是已经去了两次了，我说不要，我说还有我去，我说我从来那个我不想去，反正我不去。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但是后来主一个先生说，主一纪念你，曾经讲过你对那块土地对真心有负担。而且这边的弟兄照着生活，弟兄才跟这一定有个这样的配套。哦，子华，我说你这个你也知道，我现在这个到了这年，我还要再次折腾来折腾去的，我真是。而且这边的环境说实在话，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那个国内人啊，就千万别就往这边走。你怎么还要往那边去？所以主啊，我跟主真是摔跤了很，这一两个地方我 一直到这个上个礼拜我都还想去，他一直没有答复的，一直没有答复。哦，也是吧。但后来那边那个不是地方，北前那边交通有这个可能。到那边现在地方没可能，也不敢看望去，看望那个去那个，他说那个另外一个地方金科路新增加一个地方之家，那里在另外一个小一个最北边，我希望你能来的话，能到那里去。哦，这也是吧。所以说我那个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如果说是神灵正式在找我，所以在环境上一直带着，我们说只能说阿门。我说这个工作，这个事我根本自己没有，根本就没有申请，因为那个人根本会找我。所以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很多环境引导我们，用起来这个，不是说我们，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一个制度愿意定，常常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我们组织定死的。这些环境不管是什么，或者一些工作环境上一些大的安排，其实我小的就是我们家里，也可能你的我们的配偶，你跟你的孩子，就是神给你，当然一定就是要对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些经历都是说好像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雅各，都是大小不同雅各，就是我们认识到这个，我们就需要变化，我们外面的人需要破碎啊，是不是？唯有这个我们这天然的生命可以破碎啊，我们灵能够出来，而且在我们那个经历被变化以后，我们才可以建造。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一起还可以啊，彼此建造。所以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信息对我们讲的是啊非常是必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个经验，这个当我们都能够变化以后，都成为这个啊一个实力，都会最后能够最后团结的这一方在地上做，无论在哪里做，是基督的彰显。
Amen。
啊，认识他。Amen。
啊，弟兄姊妹，我们被拣选是预定的，对吧？那我后面这句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人被对付、被破碎，哎，也是被欺负的。那如果没有我们在外边和里边的破碎的光景，这个基督啊，他没有办法从里边，从我们被我们紧固的灵里边释放出来。弟兄姊妹都晓得，我们呢是生在天然里。长在文化里，我们得救是在外面被包围的宗教观念里，所以说当我们不被对付不被破碎的时候，基督没有办法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边被释放出来进到我们。如果没有被破碎的光景，说这位基督也没有办法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也没有办法使我们这一个外边迥异各不相同的人配搭在一起，最终我们也没有办法被建造在一起。这是就说为什么我们被对付被破碎是预定的，是必须的。好，这是这一面。在另一面， Ron Kangas 弟兄他在这里特地的鼓励我们，今天我们被破碎，我们被对付的源头，这源头不是这个，源头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才需要被对付被破碎。所以说我们被破碎被对付，它所外面的表现，我们的见证应该是这位出于神的爱。有什么晓不晓得，不是为了对对付我们对付我们，为破碎我们破碎我们，乃是因着神的爱，我们需要被对付被破碎，只有这样神才能安家这个在我们这个里面，神也才能使我们每一个人被建造起来。好，弟兄们记得第一点，就是因着爱的这个源头我们 被盗窃被解决了。第二一个有什么巧的，那就是我们呢这个人要不在这个圣灵的管制之下啊，要一个顺服这圣灵的管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为此弟兄姊妹，我们记得第二一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要付代价啊，要付代价。那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啊，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当你检视啊你已过的人生，甚至你未来天然的人生里边，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在天然里边不过都是破碎的残破的一片一片段。你想一想，我讲得很坦白啊，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在没有遇到神之前，或者把神刨出之后，你的人生我的人生不过就是支离破碎的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对不对？都不过如此。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愿意被对付，我们愿意被破碎，这样的经历就需要我们呢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马太福音那里边讲了一个属灵的那个童女，他去买油啊，那个付代价的经历，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外面天然的人呢，天天在毁坏，因为如此呢，我们众多亲爱的姊妹们呢，都有各样的护肤品啊、保养品啊。我们的弟兄啊，也体力啊，啊，也天天啊在毁坏，所以我们要锻炼身体，我们要正流呢。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天然的身体付出代价。因为我们看到，要看到我们的属灵的一面，属灵的一面，为着我们属灵的日日在更新，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除了你救恩，那是白白得的救恩。从那以后，你属灵生命的长进，每一步往前，你都要付代价。弟兄姊妹，我上一周非常得着一位弟兄的教导，他说他为了每一个主日能来到这里面，他是付了重大的代价，带着他的儿女，带着他的配偶来到这里来。哎们，连就连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准时聚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我们要付出代价来这里，来这里，否则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感谢赞美主！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意象的时候，主啊，不但外边呢被里边被你的爱所困迫，我们里边说，我们愿意付代价，愿意啊走到这样的生活里边，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啊不但得救，而且得到更丰盛。
Amen。
感谢赞美主。
我刚刚说的只有周五的信息，基督不需要完整的信仰，基督需要破碎的信仰，因为只有破碎的信仰才能做活水的江河，完整的信仰只能做死水的滋润。然后周五他说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功，周六他说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功课，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我们可以在主日一起唱诗歌，有一些祷告，听一片信息，但是仅此而已，我们绝对无法得做见证起来的教会。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们就必须要被破碎，才能够让基督的生命流出去。如果我们不破碎，他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无法流出去。就自刚开始时，我就很在意说，基督什么时候会来破碎我们，就是主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后来我发现到就不需要太在意这一些，就只要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对主顺服说阿们，然后我们就顺着他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不需要太在意我们到底有没有学习到功课。我就觉得说功课都是必须慢慢的学习，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顺服，然后顺着他的意思走，然后就让主一同与我们，就只要记得每天我们都是与主在一起的。
我们姊妹们一起重新，对，我也是很摸到，就是周六这里说的，他说就是因为我的祷告说，请拯救我脱离我个人的属灵，就是在个人属灵这件事上，我也必须被破碎。那我最近很操练的一点就是，我时常会觉得，我个人方面觉得软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办法把自己摆上，没有办法就是说和姊妹们一起配搭，或者说是一起操练。但是主很提醒我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之后，你就 去扩散自己，脱离你个人的光景，然后要和姊妹们在一起，不管是在一起祷告，还是在一起读经，还是在一起追求，你就是放弃，就是不要在意自己的光景，然后你就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这个过程，这个享就是享受的过程，你就会被拯救出来，你脱离你自己的光景，然后你就是可以被祝福。那我们就是我们在一起操练的时候，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天然要不断的否定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天然都很强，都遇到事情的时候都有自己的判断，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在这时候，哪怕是一件小事，我都要在里面告诉自己，就是那个声音都告诉自己一定要停下来，一定要等一下。然后我们是在一起配搭，我们是在一起见到，那么不是我一个人来做决定说这件事情要怎样做，不管是我们接机啊，不管是我们商量一起要来在一起吵在一起的这个吃饭啊时间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停一停，向主祷告，向主寻求，我们一起来做的事情。所以真的就是最近主真的是在里面反反复复的提醒我，就是要脱离自己的光景，和姊妹们一起配搭在一起。
Amen。
那感谢主，那刚才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的都很好啊，我也是这个很多共鸣啊。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讲到雅各哈，是一个非常深刻也是非常具体的一个画面啊。我这里就是一些零散的交通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原来在我的一个小公司啊，一个美国同事，他就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人物啊。他都是很特殊，就是都是神拣选的，都是有他特殊的，就是他的那些经历一般人可能也受不了，所以你也别怕，因为雅各也是这么长时间就那么一个很特殊的，所以你也别怕说哇这个我要是爱神这样对付我可能受不了。所以这个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爱的神，神是照着我们的度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度量是有大有小，那这个神会照着我们的度量，他在爱我们的，这一个。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呢要怎么样呢？要能够接受神给我们的预定和拣选。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有他的拣选。那我有的时候听到人讲，就是说。他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一生这么苦，这么多的这个变故，他有的人某某某就很顺呢。你知道我怎么安慰他？那个我没法安慰他，我没法安慰他是把他摆平。我的意思就是说想尽办法说哎呀，你看你有这些他没有啊。这个只能一定程度。你知道吗？这个不是根本的安排人的。这个我要先承认说是的，神给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那比方说我觉得神给我安排有些环境是挺大的，但是呢这一点我们不能选择，这是神的拣选。有的人是生活中的这个波折多一点，而且他的波折还挺大的，有的人是会平顺一点，这个我们不能够选择。你要这样去找平的话，你这一生有的一生就总是不顺。我隔壁的或者我怎么样，他这但是有一点可以找平的，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拣选。我们说神，我们要赞美你。你如果安排我的生活有很多的波折，那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会同样供给我们属灵的这个花朵。那这一点是公平的。你看那个最壮的这个松树，它是长在这种最高的山上面，就最寒冷的山上，它长出最高的松树。就这点原则是一样的。那你在平顺的时候呢，那是比较舒服，对不起，你所长出的花，你的那个美丽也就是配那样的程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点上讲，我们先是说我们感谢主接受这个 Amen。 那这个再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天然，这个天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得小心，因为这个讲到圣灵跟天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天然，有些东西是好的，你知道吗？有些东西你觉得说这个，你知道这个天然就是好的，但是我跟你讲说我们在我们的人里面有些的，就是说至少你有些的例子告诉你，有些天然是很要不得的。 比方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在这个结婚这件大事上面回头想想是非常愚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应该很多的时候这个男的很容易就是外貌，就是这个你知道找妻子第一个就叫漂亮。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但以前我知道，哎，这很多人就是他身上的第一个，他就是不是漂亮。要是第一眼都不漂亮，很多人就给杀掉了。但是过了十年以后啊，我再问很多的男同志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你知道神预备一个妻子给你是干什么的？是帮助你，帮助你干什么？帮助你来敬畏神，在这个人身上你活出一个神的荣耀来。神要给你一个漂亮妻子，感谢主，那是 by product。最重要的，它不是 primary 的这个 requirement， 知道吗？这个其实女士也一样，我也听过这样的，有的女士她后悔了，她当时她为什么找这个先生呢？因为这个先生比较活，说话能比较花，你知道吗？有的先生就显得，有的男的就显得比较木一点，但是十年以后啊，他绝对不再拿那个让他活作为第一个标准。你知道神的规定就是说，这个男人为爱自己的妻子，为女人舍命，是一个有承担的男人，不是说话说活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这个男人是要能够担得起的。他的一生如果能够陪着他的妻子走下去，这个男人在神面前是蒙称许的。所以我从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天然是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够太宝贝我们的天然。有的时候人真的不听劝啊，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劝那个年轻的男的那个女的，有的时候根本听不进的。你说这个容貌不是那么重要，他根本听不进去，那个时候耳朵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神有的时候要借着环境来变化我们。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就是上好的部分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神是爱我们，也给我们有些天然的这种能力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带到神面前，愿我们的一生能够在神面前是蒙称许的。朋友们，感谢主。
我还记得那时候听那个夏季训练的时候听那个信息，然后回去我就跟姊妹，我那次也选训练的时候也分享了一下，我回去就跟莫蕊，我就说咱们都是雅各，所以神迟早会来摸我们大酒窝。那大酒窝呢，预表的就是我们天然最强的那部分，我们最强的那部分。那我们就彼此这个提醒说这个。我的最强的一部分是什么？姊妹跟我说，那我说那我也说你最强的部分。他姊妹还提醒我说不要留后遗症啊，就是说的时候要不要把他激怒了。对对，但是后面到后面呢，弟兄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主求破碎，因为这个会来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呢，那我们知道了这么多是吧，知道了需要做呢，就是跟主祷告说，主啊，向着这个破碎呢是敞开的。那到了环境来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弟兄姊妹们在环境里面，那如果现在你在环境里面的话，这对我们就是个提醒，说哎，你还记得当年那个祷告吗？现在来了，现在他在这儿。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向着他这个神的安排呢，是敞开的，是顺服的。
对，
没有什么事儿，其实是过不去的。嗯，你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才几岁？那倒也是，但是我觉得，反正至少在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里面，也有很危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主一直是在的。那你要是知道主为什么要破碎我们，你就知道他一定能让我们过得去，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把我们整死。他的目的是借着这个环境来破碎我们，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的时候，你看着那个感觉好像过不去了，死定了。但是呢， 的主三炮就会让这个才能过去。当我们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和那个弟兄还不是分享一点很好吗？说我们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这个向你的这个安排，向你的破碎啊，我是敞开的。但是到那个环境来的时候啊，我多半那个时候啊，就不愿意。但是呢，不管我外面是怎么样，你知道我里面是有一个祷告的，说主啊，求你再加深一点，求你这个你的手在我身上做的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是关于破碎的。那好，周四跟周五他都讲到这个清洁，说，周四林后那个说，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破坏，里面的人确实是在更新。然后周五也提到了说，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搞清楚这个事儿。后来搞清楚了呢，是我的理解啊，我的领会是，这里面的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的灵。那他为什么说里面的人呢？是一个 person， 是一个人位。那你说怎么又出来一个人？我不就是一个人位吗？我就是个人位，对吧？结果里面又一个人，那现在是两个人。那两个人，我们人总有两个人在活着，就有点就容易精神分裂，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会产生两套生活。因为我们在一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活这个人，那我们聚会了，或者是在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哎，我们就活另外一个人，哎，这就是其实这两个人呢，就是我们两套生活的根源。那主的心意呢，是要一套生活，那一套生活呢，你就只能是一个人，对吧？你只能是一个人，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里面的人出来。那里面的人如果是被困住了呢，他就出不来，所以就要有这个破碎。那主用大能加强了里面的人里，就是里面的就像姊妹怀孕是吧，那小孩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长越大，我们这个肚子，那不是我们的肚子，姊妹的肚子啊，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你知道吗？就是这样。那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我们让主在我们加多加多加多加多，然后他就会有一个需求要出来。这个需求怎么才能满足呢？就是需要有破碎。那你说我怎么被破碎呢？一面是主在外面会借着环境，更重要的我觉得小的变化，我们要把自己放到照顾生活里面，跟弟兄姊妹配搭，跟弟兄姊妹一配搭呀，我们就被暴露出来了。我们一个人待着，就好像大家咱们说游泳吧，是吧？大家都在岸上待着，哎，你会游泳，我不会游泳，没区别。你把它扔到水里头了，它就有区别了，是吧？你不会游泳，你就要沉下去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一个人在那待着的时候，好好的，是吧？都挺好的，大家聚集到一块儿，难处就来了。哎，难处一来，其实就是一个暴露，就把我们身上需要被变化的部分呢，就暴露出来了。那我们这时候就有个拣选，那不看了，算了，这个弟兄。太不像样了，不干了，那你就失去了这个被变化。我们一面跟主说，主啊，你来破碎，你来变化我。但是真的动真格的时候，我们就退了，那不行。你是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个弟兄配搭，感谢你给我这个姊妹配搭，我就要好好跟他配搭，我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否认我的己，这样就被主变化起，就被建造起来了。还有一个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主里头几年了之后啊。神的经纶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可能会有一个情形呢，就说好了，主，我知道你要在我身上做的，你要变化我，那怎么办呢？我不想被变化，那我就不要向你敞开。哎，我不向你敞开，你就不能供应我里面，我里面人就不长大，我就不会变化。这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形。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啊，是主宰的主。雅各，你要去问雅各，说雅各愿不愿意经历这些？他不愿意，他愿不愿意？他有一个这个抓住他的舅舅，比他还能抓住的舅舅，他不愿意。但是呢，神哎就安排他有这样的经历，不是雅各的选择，就好像雅各被成为神所拣选的，不是雅各所做的。神说我就要拣选你，那我拣选你，我就要变化你。所以 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环境不要来，环境就不来了，环境一定会来的，这是主的拣主主宰主的拣选。就是圣经不是说神所预定的他就招他们来，就我们被得救了，招来了就称义，称义了要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就是要被变化，就是要被破碎。所以你我只能选择要不要跟神配合，我们不能选择神要不要变化。那我们如果是聪明人呢，我们就跟神配合，说主啊，你这个你既然拣选我，你就一定要变化我。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跟你配合好了，我就向你敞开。环境来的时候，我就阿闷，我就顺服。我们就是，你知道雅各很有意思，他这个拉班是这样一个坏人，他怎么不跑啊？哎，你想想他怎么不跑啊？可以跑啊，你再找一个老板呢，是吧？换一个。你有拉杰，他太喜欢拉杰了。那你觉得拉杰在那照顾啥呢吗？不是，神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拉杰在那儿，他是不会在那干14年的，对吧？所以你我身上也是一样，所以你就看到神的主宰不得了。我们是斗不过神的，我们就顺服下来啊，就向神敞开，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向神敞开，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环境的，弟兄姊妹。你喜欢环境吗？我不喜欢。但是呢，很不幸的，人堕落以后，不管你得救也好，没有得救也好，你都要经历环境。那今天早上你跟我坐在这里，就说明你是蒙拣选。
是。
你知不知道，你早晨坐在这里，你是蒙拣选。那你必蒙了拣选，你的定命就是被拣召。所以早晨我只有一点感觉，弟兄姊妹，看见神要见到你的定命是被拣召。那下面的受对付啦，被破碎啦，那不过就是为了见到神而经过的过程。
对对，
在你的个人生活里头，家庭生活里头，乃至教会生活里头，圣灵的管制为你安排了每一个人事。祈求神开你的眼，给你看见这是圣灵管制的安排。你看见这个，你才能够为着神的建造跟改变，为着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写到弟兄。为什么这个弟兄会这样behave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神要变化我们。为什么这个姊妹会有这样的脾气呢？因为神要变化我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老板呢？因为神要变化我们。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孩子呢？因为神要变化我们。要不要被变化？不要想到痛苦的变化，你要想到感谢主，我要被神建造。那我们教会生活就是很甜美。那早晨好像有一点比较严肃一点，我们一提到这个受对付啊，被变化，你总觉得心情蛮沉的。但是你要看见雅各至终是走到创世纪的45章来到44章，所以你我有一天也会走到45章。 OK， 你跟我的定力是成为以色列人，是我们现在是雅各，但神看我们是以色列
人，
神的王子。我们都在王子的训练班，弟兄姊妹，但我们在这里跟主配合，有主得着我们，我们这样每一天都把自己奉献给
神。
不管你早晨经历了什么，早晨你有没有经历很痛苦的事情啊？有，我知道了。我早晨从6点离开家，知道了，所以到现在11点才到这里来聚会，那也是主的安排。啊，我在坑拜那边绕2-3个小时，感谢上帝。无论如何，我们总得要喜乐。其实弟兄姊妹，主要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在腓立比书4:4-5。
那你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我们要过一个生活，谦让于人的生活，谦让于人就是对外面的环境你都蛮了忍耐，然后过一个没有挂虑的生活。你现在有挂虑吗？要把那个挂虑卸掉。愿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建造里。谢谢。
主耶稣，是主啊，是让我们啊时常的喜乐，是不住的祷告，哦，凡事谢恩，啊，主啊，在召会生活里面，啊，叫你把我们变化成为啊神的儿子，与你必相必效，把我们建造在一起。
让我们从一切的忧虑中释放出来，从一切的惧怕、诱惑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心想将我们从一切的重担和贪婪里面得着释放。亲爱的主，把我们带进对你每天的经历的里面。主啊，因为你天天护佑我们，主啊，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除此还怕谁呢？主啊，带我们过雅各的经历，让我们天天经过这样的变化，以磨成主的形象，改变赞美主。
主啊，你得着我们，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你，拣选我们，你就是要把你的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伯特利的家。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
在你里面，我们得到真安息。
对，
那就叫你都与我们同在。
主啊，感谢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主
啊，在你里面，我们有真安息。
主
啊，我们愿意脱去自己一切的缠累。
主
啊，把一切不忧虑、挂虑借给你。
主
啊，毫无挂虑的来到你面前，奉献我们自己。是我们愿意为你破碎。接受你圣灵的管制。主啊，对一切的环境说阿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在环境里安排了一切来对付我们，为了让我们被破碎，建造在一起。感谢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主啊，你也纪念在环境中的弟兄姊妹们，主啊，你坚固他们的心，吸引及时的说话，主啊，一切的环境，主啊，都有你的主宰，你真是爱我们，主耶稣，主啊，把我们变化和建造起来。